但是你要对这些你有所认识，但你能够克服破心关红家难过下你跳出这件事情哈，你能克服这件事情就必须怎么样，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度完了以后你才可能能够产生古佛的心。古佛的心是什么呢？慈悲喜舍，是不是这样？所以云门那禅师他对弟子们讲，弟子问他什么叫古佛的心，云门说慈悲喜舍，就是都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所以古佛的心不是没有，是古佛的心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所以要度的是，先要度化的是度自己自心的这些东西，能度这些东西我知道是很困难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的人度了某些东西，可是又粘上很多东西，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在某些东西度了一部分掉，可是我们又在别的地方粘上很多东西。我们很像那个要觉察到，我们很像那个苍蝇哈，粘到那个粘胶的那个纸上面哈。你要小心哦，你以为这只脚起来了就已经拔起来了，不是哦，是另外那几只脚粘得更紧了。等到你把另外一只脚拔起来了之后，另外一只很可能陷进去，是这么样子啊。所以你要度这个自信众生的事情是很需要下一点功夫，需要在六跟七那个地方去阴中转才有可能，常常提醒自己。所以你只要看在阴中转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在过程中唯识家注重六跟七要去行动的过程，所以他特别重视转世成智。禅家是特别重视的是你转世这个过程呢，你本来就应该做的是把重心移到赖野那个地方，一次把你掏空。但是有那种最那么高智慧的人可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禅宗呢，他讲说，他常常讲说，我是接最上根器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一次可以在赖野那个地方把种种的执着打死结的那个结上掉，他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把你清洗干净。但是我们有吗？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很长一段时间从六跟七那个地方下手，我们有可能达到把那个地方理清楚吗？所以你不必怀疑禅净双修的冲突，它没有冲突，它一点都没有冲突，还是在你的心上，你只是怎么去处理，哈、哦，能够起这个起正用，就这样而已啦。那接下去呢，他就讲到对法啊，那么讲三科啊，那么这个，然后呢讲对法，三科呢啊。在讲因、讲戒、讲入，其实是讲唯识的问题，识的转变的问题。最后是讲对法，对法是他告诉他说法的时候，你要36对法。可是事实上，你还没有跟人家说法嘞，你为什么要用对法？你说郑老师，你跟我们说法是不是也用对法？你自己应该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不是对法？但是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每天都在为自己说法，你知道吗？你不觉得你经常都在自己跟自己在对话？你身体里头常常有好几个我在那自我对话，你不觉得吗？好，你身体里头有好几个自己常常在对话啊，我不满啊，但是忍一忍，好像有两个人，是不是？一个是理智的，一个是感情的，是不是？啊，好像有两个人，对不对？这口气我吃不下去，我觉得吞不下去，我都跟他避亲问才可以，是不是？那应该可以讲说，你这样弄有什么好处呢？哎，你要注意，这里面其实在人的人格世界里头，其实他不是只有两个人，他有三个人，在你的心里头有三个人常常在对话。哎，我跟你讲，这三个人是哪三个人啊？如果就精神分析理论讲人格的结构， 他讲人格的结构有三个部分所构成的，一个部分叫做一个人的本我，又称为原我，原我又称为本我，我们称他叫做 ID 啊，就是古希腊文叫 ID 啊。ID 呢，就是一个人的利比多，也就是欲性，一个人的欲望、欲性，他会讲话。一个人的欲的部分会讲话。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因为这个文明、这个社会、这个教法在这个地方有文化、有道德的规范、有规矩、有维持彼此之间的一种力量，所以这个文化的一个力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父母亲管教自己的时候，怕你犯错触法，那个东西有个强大的权威在那个地方，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叫 super ego。 这个 super ego 呢，就叫做超我，也就是一个人一般所谓良心那个部分，即使他不是良心，他就是超我，就是权威的部分，他告诉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会批评你自己那个部分。还有一个，那就是在适应生活当中产生了一个理性思考的那个我，那个叫做 ego， 我们称为叫自我。所以有一个本我，有一个超我，有一个自我，三个部分。自我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讲 ego 那个自我，那个字不是 self， 不是自己那个 self， 不是那个自我。所以我们你常常听到心理学里头讲的自我，要给他听清楚，他所讲的是讲自己那个 self。或者是讲 ego， 这个不一样。 ego 是指我们身体里头有一个自我的功能在那个地方，它有三个部分。这三个人啊，每天都在吵架，每天都在吵架，有一个引诱来了，对不对？那我想去拿这个引诱。 super ego 那个想要的时候就讲说，这个时候 ID 就讲话了， ID 是受现实原则所支配啊，是受快感原则所支配。他是只要哈、啊、我快感就好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哎，这就是人的本我，也就是原我的这个部分，在精神分析学上，他的点就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口头禅，经常在那喊我要，要注意，我要。小孩子第一个学的东西就是我要，但是。你的小孩子能讲我要，他将来的我才能统整。你的小孩子如果从来没有讲我要，他连人格统整的基础都没有，他必须先有一个我出来，从那个地方产生我出来的。有了这个我要，开始了他的一个原则是快感原则，所以他不管你合理或不合理，就是我要。所以他每天在那吵着，我要我要，不要不给他，他就哭，我要，就是最早期的。可是慢慢有个东西，爸爸妈妈讲说，现在没有，现在你不能吃太多糖，你吃太多糖你的肚子会受不了，所以你不能吃太多的肉，吃太多的肉你肚子会坏掉，所以只能吃这么一点东西，你再不听，莎莎可以听得懂，你看爸爸会不会揍你？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强大的权威，把他抓住了。这个时候所建立的这个超我，他的一个原则哈、啊，是内心他的一个口号，不是我要，是可耻。只会告诉自己可耻，这个有危险，这个见不得人，这个不仁不义，他就开始有这些东西。可是这两个人他就会产生挣扎，这两个人一个说要，一个是不要，阿公被猪讲，阿妈被猪讲，现在有一个自我出来了，别吵别吵，让我弄清楚。所以他的口头禅是让我弄清楚，所以让我弄清楚，所以这三个东西就形成了心理世界里头这个心证里头的三权分立，一个是我要，一个是可耻，一个是让我弄清楚，
三个人一直在讲话，你去注意你内心里头是不是经常这三个部分在对话在讲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后来这样一个东西跟他很有关系的，就是所谓心理学里头所谈到，所以是所以叫交流分析，叫 transaction analysis 哈，在 TA 这一派的心理学，他就把人分成三个部分，三个档案，一个是父母 parents， 一个是儿童，一个是这个成人，这三个部分是。所以三个部分呢，你看看跟原来精神分析的东西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不断的在对话，好，你自己对自己对话，你自己对自己也在对话，你的对话里头要使用36对话，这是你自信修行的时候你要使用36对话，你跟别人说法的时候也是要行36对话，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好，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自己对话的，我们讲戒，守戒的戒，我应该戒，我自己应该守戒。如果一个人守戒，我没有守戒，我要守戒的时候，我没有守到全部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强大的这个 super ego， 就说这样糟糕了，我会没有办法到达我要去的极乐世界，我会出问题。可是这个时候，一个是要守戒，可是一个是环境可能不行，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你什么东西照你的意思来做，也许是家庭的，也许是你的工作各方面的条件没有办法配合。现在有一个东西就出来了，什么东西呢？你的 ego 开始出来讲话了，别吵，让我弄清楚。当这个 ego 的部分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一个问题，既是戒，可是又有一个遮，所以有戒有遮是为真戒。你看现在它产生了一个东西出来，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话里头的每一个两边不走边界，而把两个边界融在一起的东西，却是一个超越我们，是从变成了我们从自信里头，从我们自信里头冒出来的一个真正可以让我们弄清楚的那个力量，把这两个原来的对话做了一个相当的清楚的了解，就变成的一种融合。这个融合不是二分之一，这个融合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判断，一个新的判断。所以你看看，有戒就必然要有就有遮，就这样子了。所以对法这样东西呢，是外境啊，他告诉你无情有五对啊。如果有人跟你讲天，那以地对，日以月对，明以暗对，阴以阳对，水以火对，这是指无情。无情就是自然世界。当然天地日月明暗阴阳水火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不是只有这五，无情嘛，无情的部分是自然世界的东西嘛，它有很多的对。但是这一类的东西，比如说有人问你是不是谈了，是不是天界在哪里，对不对？他你问他，你说你天，我要上天堂，那天堂在哪里？是不是？他就会跟你讲，天堂在你的实地。有天就必须有实地。他说，天堂就在你现在的居的地方，就是天堂。天堂跟地这两个会被融合起来，可是你的地是什么？你的地是指心里头的实地。华严经里头不是要你修实地法门吗？日以月对，你看到底你是信日面佛呢，还是信月面佛？我随便出一个题目，你说我信日面佛，你变边界；你信月面佛，你是边界。所以我问你，你认为基督教好呢，还是佛教好？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讲佛教好，也不要讲基督教好。为什么？因为你落入了边界里头去， 因为基督教它一样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它你不要把一个就近跟非就近，二法跟就近硬把它拉开来，你一下子就讲说基督教是二法，我这叫究竟，你讲这一字你叫究竟，这件事情你已经二法了，你自己已经现出二法了。所以对，他是告诉你对法里头你出入不离两边才可以的，是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你是到极乐世界呢，还是要到暗的地狱世界去呢？你们讲说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对吗？那地藏的化度，地狱的化度谁去呢？你又陷入了边界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也正因为如此，你才能够融合汇出来一个东西，就是你既是像想到极乐世界的，但你也可以到地狱世界去。可是你到地狱世界去，就不是地狱的奴隶，就是到地狱去呢，就是一个照亮所有地狱众生的菩萨，是这样子。你用这样来看它，就是有这两个，你就融合了，你才不至于说你只是一味要往生极乐，不是这样子的。你到往生极乐的时候，你的观念还要再被改，为什么？因为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呢，每天各以一格胜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是不是？十方诸佛你通通都要去供养，那有的佛他叫你去供养别的地方，你还是要去啊，因为那是极乐啊，极乐世界来的圣众，你对于地狱你还是要供养，不是你堕入地狱，而是你是可以到地狱去服务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能这样去看这个五这个对的问对的问题啊，这是对应法的问题。所以法相啊，语言有十二对，语言呢啊有十二对啊，语与法对，有于无对，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生与熟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是十二对。其实这个部分是指什么？这个部分是指法相的部分。法相的部分就是我们思考中所使用的，其实也不只是这十二对，只是大类它。大概这样子分，这十二类。其实你看看，你说我们是从色法修起呢，还是从空法修起？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粒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面是不是对法？对法的意思不是要你耍嘴皮啊，是要你注意到它不是，你不要把你两个最好的东西你把它拉成两边，通通都会变边界，都会变边界。但也不是把这两个东西把它融在一起，不是，你必须要在这个对法里头啊，你要同时在这里能够超越出来才行的。你再看看任何一个东西，这个你说吃以会对，是不是？人家问你，你学佛是为了得智慧，对不对？你看得道的高僧一定不会跟你讲说对，学佛就是为了要开展智慧，对不对？只有我们凡夫才会讲说对，我学佛就是要开展智慧，但是得道的高僧一定不会跟你讲，他会跟你讲，他说烦恼即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我哪儿有什么会与不会呢？他给你的一定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当你一直去追逐的某种智慧的时候，你的会已经又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呢？当你去追逐的想要去表现善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不善了，思不善矣。为什么？你要去把这个善刻意去表现它的时候，就是发生问题了。当我们开始都认为读书是一件好事，大家是公认的，可是我们认为说到最后变成说读书这件事情不读好像就没有前途，就读书才是好的时候，那小孩子读书读不来的时候，糟糕了，他就变成被一个东西给击垮。所以读书肯读书书读得好的小孩子，跟他书读练得并不好的小孩子，
你问他说哪一个才是对的，他会告诉你他们两个都是乖孩子。好，你现在注意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因为这两个东西下来以后，所以常常你会发现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要打的一个东西不再是这两原来的那两个点，那这两个点的垂直思考就是被绑住的思考，现在这两个东西一拉的时候会不会变成叫水平思考，移到另外一个点来做思考。所以我们看到水平思考的东西常常我们在心在哲学里头它有一个说法，这个东西跟这个对应门是有关系的，在哲学里头有一种思有一个说有一个说法，它的方法叫 value balancing， 就是价值制衡的一种方法。 value 就是价值， balancing 就是让它平衡制衡。那 value balancing 它告诉你，如果你对一个事情有两个人或一群人，他有两个不同的理念 idea， 这个 idea 不是 idea 那个字，是 ideal 那个字。如果有两个往两边走的理念去走的时候，那这两个人就会对立，就会往边边走。但这两个东西呢，他们会越变越凶，甚至于起冲突。完全从理念走的话，就会冲突。可是这两个人如果拉到现实面里头来的时候，从现实面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得到融合，产生一个新的答案出来。这个新的答案并不是把两个人加起来除以二，而是你会发现一个他们现在在中间的一个新的醒察。这个醒察他称它叫做 value balancing， 这是一个哲学世界里头所用的一个东西。啊，这样一个东西呢，我们也现在也把它用到我们现在在做所谓对思考跟澄清的时候，我们也用到心理学的层面里头来。但你今天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所谈这个地方所谈的对法指的是指这个地方。所以你留意你慢慢就去注意到东西，你留到一边去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抓着原来的东西一直变成垂直思考。他现在告诉你用对法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跑到一个水平思考里头来。也正因为是以一个点来思考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的点正好是在这两个东西去看的，所以他会不执着于这两边。所以中的意思就是不执着，所以讲中观的意思也是不执着。所以这里边的一个法门其实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到最后要圆寂之前所要传授的就是中观圆寂，而所要传授的就是对法啊。那么这就是指的是指这些东西。自信其用有十九对，长短对、邪正对、痴慧对、语智对、乱定对、持独对、戒非对、直取对、实虚对、显平对啊。那么烦恼菩提对、常以无常对、悲以害对、喜以嗔对、舍以坑对、进以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以色身对、化身以报身对，此是十。这个整个呢，那么这个一共十九对，这个那个舍一千对啊。那么这总共这十九对呢，它指的是讲说哦，你启用的时候的一个对，一个是无情的，一个是法相的，一个是你启用的这些东西。你启用的这里面呢有善有恶，但是这些启用的东西一样是有两边的，也是有两边的。你刻意不必特别去分别这些东西，它告诉你。他说你如果陷入这里面对这个36对法，你如果只36法你能够懂得这个道理，能够用得很好，那么就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遍。这个是到最后他告诉你你要善用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你回去自己去揣摩啊。那么它的妙用无边啊，这是等于方法论的一部分，你在修行上可以用起来，用的慢慢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诀窍在哪里啊。记得我们还是用五方便念佛沙弥们哈。